我们来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祈求你来带领我们，学习你的真理，求你使用多的心经，也叫我们能够有谦卑的心来领受，让我们来思考基督的死，他对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代赎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多特的第二条教义，第二项教义。还记得多特的整个大的结构吧？第一项教义，第二项教义。第一项教义是什么？还记得这个第一项教义讲的拣选和遗弃，对吧？然后第二项教义就开始讲的代赎的问题，基督的死，基督的死。那我们就来一条一条来读好了。第二项教义，论基督的死和人借此所得的救赎。第一条，上帝的公义所要求的刑罚。上帝不但无限慈爱，也是无限公义的。正如圣经所启示的，他的公义要求我们所犯的罪，冒犯了他无限的威严，必须受到现世和永远灵魂和身体上的刑罚。除非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不能逃脱这刑罚。所以第一条，首先他先要铺开一个道路，对吧？就是说，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对吧？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这个耶稣的代赎在近年，尤其是现代神学开始受到了非常大的攻击，大家都是非常反对这个代赎性的这个概念。代赎就是一个人替另外一个人受责罚的这个概念，是在近代是被彻头彻尾的反对否决，所有人都讨厌这个教义。但这是传统基督教的非常重要的教义，代赎啊，所以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所以那你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受刑罚，这是为什么？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这个赦罪的这个圣经，我们读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对吧？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他为我们的罪，他背负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受刑罚。那这样的概念在现代人是特别特别反对的。那你说他们怎么解释基督的死呢？那基督的死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释方法。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基督的死啊是不必要的，是意外的。就是基督是第一个受害，第一个他谴责基督的受害，就是，基督并没有满足任何的公义的要求，基督只是，被罪恶所胜了。他是用他的这个形象来代表，就是，这个世界上受苦难逼迫的人的，所以基督是一个第一个殉道者，就是他们把这个说成这个部分。但是你看到这个多特呢？他讲到基督的死的时候，他非常强调基督的死是来满足上帝公义所要求的刑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上帝所要求的刑罚，看到这里面提到了是现世的、永远的、身体的、灵魂的，在这几个方面。现世 temporal， 可以看到那边 temporal and eternal， 然后 soul and body。然后呢，这是上帝的公义要求的。上帝的公义要求，公义要求下面有这个现世的、永恒的、灵魂、身体。然后他说什么？他说，除非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不能逃脱这刑罚。哇，这个是现代神学特别恨的一句话。现代神学特别恨的一句话，这就在说什么？ 他们很多人会非常非常反对这个，说你这样说的话，就变成上帝不是慈爱的了，对吧？上帝不是慈爱的了，上帝必须要他的公义满足之后，他才能实行他的慈爱。那这样的话，上帝就变成一个残酷的、冷酷的、没有人情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官。但是你看这个第一条线说，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他也是无限公义，所以这个你需要非常强调，你只有在建立上帝公义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慈爱，否则你谈上帝慈爱是没有意义的。多特一直都在非常强调这点，从第一项教义的第一条就是说到，就是哪怕上帝不拯救任何人，上帝也是完全公义的，上帝没有责任去这样做，上帝的公义是必须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慈爱是彰显在他的公义是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第二条，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尽管我们自己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也不能救自己脱离上帝的愤怒，但是上帝在他丰富的怜悯中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做中保，使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罪和咒诅，好使他为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谁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是我们自己还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代替性的概念。所以代替这个字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个代赎的这个教义上才体现了上帝真正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从哪儿彰显？上帝的慈爱的彰显不是他否认了自己的公义要求，或者他直接把自己公义的要求抛出去不要了，这并不彰显上帝慈爱。上帝慈爱的彰显是他用他自己的独生子来代替有罪的人承受他的公义的审判，这个是慈爱彰显的方式。然后第三条说，基督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上帝儿子的死是唯一的最完全的赎罪祭，能满足公义对罪的要求，这赎罪祭有无限的价值，足以赎全世界的罪。这个很重要，基督的死的价值是无限的，这里面 infinite value 价值的无限。然后第四条解释为什么这个价值是无限的。因为基督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与尊严，是因为这位受死的人，这位死的人必须如此才能够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不但是一个完全真实且完全圣洁的人，他不仅仅是人，他更是上帝的独生子，与圣父圣灵拥有同样的永恒且无限的本质。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基督的死具有无限价值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人的死，就不仅仅是一个受造物的死，但这个是道成肉身之后第二位格上帝的死。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你们听到我怎么说，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的上帝的死，上帝的死，说这是一个矛盾，理性无法理解的矛盾，但是因为这个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他的代赎，他的死就拥有永恒且无限的本质。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死伴随了经历上帝的愤怒和咒诅，这本是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所配得的。所以这个原因就分出来两点，对吧？一个是他是上帝，永恒的上帝，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这个代替性的，它是经历了上帝的愤怒，这上帝的愤怒和这个和咒诅。然后第五条讲到，这个是前面这些他已经解释了，这个是福音的核心。然后第五条说，这个福音需要传讲给所有的人。第五条，除此之外，福音的应许是任何人相信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又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对吧？然后这个应许呢，要与悔改和相信的命令一起向万国万民宣告传扬。这个应许和悔改和相信的命令一起，也就是说这个应许本身不是悔改和相信的命令，而是和悔改和相信的命令是这个应许之外的一个东西。看来这个是多特怎么区分律法跟福音，看到了吗？这个应许是福音，但是要求人悔改相信的命令是伴随这个福音传出去的律法。所以福音就不是 repent and believe， 这不是福音，这是律法。 repent and believe， 悔改信靠，这还你还没有在谈福音，你是在谈伴随着福音传出去的律法。所以你看到每一次牧师讲道的时候，当牧师去讲解福音的时候，他是在讲解应许到底是什么，到底耶稣代赎的罪怎么代赎的，然后他的拯救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讲解福音的。但是讲解完福音之后不能就停在这不走了，对不对？讲解完福音之后你要开始呼召人悔改相信他，那这个部分是伴随着福音出来的律法。人们不能够因为相信悔改和自己的信心而得救，人们是因为信靠福音而得救，但是这个福音要伴随着出来，要呼召他们去这样做。而这个应许和这些命令是向万国万民宣告传扬，不做分别，没有差别，这是上帝在他的美意中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这个是福音要向所有的人宣讲，这个叫做 free offer of the gospel， 就是福音白白的宣讲。在这一点上多特就不是所谓的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啊。什么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 Hyper Calvinism。极端加尔文主义者不是说你信得太极端了，是吗？说你太绝对化了，就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极端加尔文主义者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的，他们是否认福音需要白白的，就是向所有人宣讲。他们否认这一点，也就是说，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在讲台上不可以像我在讲台上那样呼召你悔改相信，然后说这个福音的应许是给你们的，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你不知道谁是选民啊，所以你就不要这样，不要把福音说这个你相信上帝就怎么样，你不可以说这个话。所以这个是极端加尔文主义。但是这里面多特说的很明确，这个应许和悔改和相信的命令在一起，绑定在一起，律法跟福音在一起，要向万国万民宣扬，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然后第六条说不信，那你说这个福音宣讲了之后有人不信，对吧？这是第六条说的。但是许多人被福音呼召却不悔改，也不相信基督，而是在不信中灭亡了。但这不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有任何的缺点或是不足够，而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以这个呼应的就是前面第四条，基督的死是有无限的价值的，对吧？第三、第四条。然后第七条接下来说，但是那些真正相信的人就因着基督受死而得救，脱离罪恶，不致灭亡。他们领受这好处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不欠任何人，从永恒之中在基督里赐给他们，出于上帝的恩典，从永恒之中在基督里赐给他们。所以信心是上帝的礼物。然后接下来第八条、第九条说，第八条说，父上帝完全自由的计划，无比恩典的旨意和安排，就是他儿子宝贵的死所产生的重生和拯救的功效，要在所有选民身上工作，好把称义的信心唯独赐给他们，借此带领他们不致失落，必 必定得救。换句话说，上帝的旨意是基督要透过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借此他确立了新约，借着这个宝血有效地从各民各族各国各方中买赎，且仅买赎那些上帝从永恒中拣选以致得救的人，就是上帝赐给他的那些人。基督要赐给他们信心，这信心连同圣灵的其他拯救的礼物都是他用自己的死买来给他们的。基督要用他的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包括原罪与本罪，不论是他们有信心之前还是之后所犯的一切罪，基督都要洗去。基督要信实地保守他们到底，基督要最终把他们献给自己，做荣耀的子民，无有瑕疵。所以这里面重要的是这句话，重要的是这句话，就是上帝的旨意是，换句话说，上帝的旨意是基督要透过十字架上的宝血有效的从各民各族各国各方买赎，且仅买赎，这个是重点，买赎且仅买赎。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三条第四条，说基督的死有无限的价值，但是这里面他提到了有效性，这个有无限价值的死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才有效，它只有有效的应用在一部分人身上，它的价值 value 和 worth 是无限的，但是它的有效性是有效，是这个有限的。买赎且仅买赎这些人，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你说有一些人得救，有一些人不得救，并不是因为基督代赎的价值或者尊严是有限的，不是说基督没办法救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信。那这个无限的价值应用在历史上，应用在这些具体施行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只应用在上帝预定的人身上，有效的预定应用在他们身上。然后第九条说，上帝的计划应验，这计划是出于上帝对选民永恒的爱，从创立世界直到今日，他一直都以大能来成就这个计划，并且还要在未来继续的成全。阴间的权柄想要拦阻这计划本是虚妄的，这计划最终结果是选民都按照自己的时间聚集合一，而且任何时候都一定有信徒组成教会，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之上，坚定的爱他，忠心的敬拜他，并且从今世直到永远称颂赞美他。他是教会的救主，曾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命，如同新郎为新娘一样。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描述。上帝的拯救的计划一定会成就，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上帝的教会，并且选民都按照固定的时候来聚集。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错误的教导。在阐明正统教义之后，本总会反对以下错误的教导。错误教导一，父上帝已经预定了他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父上帝没有颁布特定的计划要拯救任何人，这样即使基督成就的救赎从来没有施行在任何人身上成为现实，基督的死成就的必要性、有效性和价值仍旧完整无常、完美无缺。所以这是说的什么意思？谁翻译一下？错误教导一说的什么意思？对，他们在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假如说，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这件事情成就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没有施行在任何的人身上，也是上帝也是成就了救恩。对，问题就是在这儿。但是就是你看到他们把救恩的成就跟救恩的施行把它断层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十字架上的救赎 本身是一回事儿，然后你可以随自己意思支取，对吧？你说好吧，我选择我要相信那个救赎，我就从那儿拿到我身上来，我就应用在我身上。但是上帝本身没有这样计划，上帝本身没有要施行他的救恩，上帝只是成就救恩 ，make it available， 对吧？就是让这个救恩，可以让所有人自由选择。但是上帝本身没有要定，一定要施行出来。对，所以看到这个反对的理由，这种教导是对父上帝的智慧和耶稣的功劳的一种侮辱，并且违背圣经，因为救主曾说：“我为羊舍命，我也认识他们。”对，基督的死和应用在他的选民身上是必须有联系的。先知以赛亚论到救主也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最后，这教导违背我们在大公信仰信经中所宣告相信的有关教会的真理。错误教导二，基督受死的目的不是要借着他的血建立新的恩典之约，而只是为父上帝获得重新与人立约的权利，不论这个约是恩典之约还是行为之约。你看，其实在多特大会这个时期，这个圣约神学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神学了，只不过是我们所以这多特在谈这个的时候，亚米尼安派已经开始在攻击正统派的圣约神学。他这个错误教导说的是基督受死只是让上帝再一次的能够跟人立约，基督的死本身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约，而只是给上帝一个另外一个机会，让他再一次与人立一个约。就是给人类再一次机会，让人类再试一次，就是这个意思。反对的理由，这教导违背圣经，因为圣经教导说基督已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更美之约就是新约。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或者译作只有当祭物死了约才生效，这个译作是我自己译的，这个你在其他译本找不到，就是只有当祭物死了的时候约才生效，就是这个意思。错误教导三，如果你们中间有什么不太明白的事情，一定要把我停下来，然后我可以给你解释。错误教导三，基督通过他对公义的满足，并没有为任何人赚得拯救，也没有为任何人赚得信心，借此将基督对公义的要求有效的事情在身上，以至于得救。而是说，基督通过对公义的满足，只是让他使父上帝有权或有意再次与人相交，并让父上帝按照他所喜悦的制定新的条件，而人是否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结果是，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履行这条件，或是每个人都能够履行这条件。看到了吗？所以，基督的死本身没有真正成就拯救，本身没有真正成就拯救，而是，给人类另外一次机会，然后让人类再试一次，对吧？这次上帝给你的要求稍微低一点，对吧？上次在亚当里，上帝给你的要求太高了，你没实现。这次基督给你第二次机会，让你满足的容易一点。反对的理由，这教导太轻视基督的死，完全不承认基督因他的死得到的最重要的果效与益处，这是从地狱里召回来的柏拉酒主义的错误。错误教导四，父上帝透过基督的死与人所立的新的恩典之约，不在于我们因信心接受基督的功德，而在上帝面前称义得救赎，而是在于上帝不再要求人完全顺服律法，而是把我们不完全的信心和顺服算作是完全顺服律法，并且上帝按照他的恩典认定这种不完全的信心和顺服配得永生的赏赐。看到了吗？我跟你讲，绝对的，这些思想在福音派里面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看到吗？这个基督的死所成就的这个新的约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因为信心接受基督的功德在上帝面前称义，而是说 在这个新约里面，上帝不再要求你完全顺服律法，只要求你只要够努力就可以了。这是中世纪的这个方济神学，对吧 ？Facientibus， 啊，就是你尽力而为，尽你自己所能做的，上帝不会不给你恩典。很有意思是，你会看到有一些自称是改革宗的这些神学家说同样的话，就是这个新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们会这个弄成两个得救的这个步骤。第一步是称义，对吧？称义是白白的恩典，唯独靠信心。但等你称义进来了之后，最后你得救的时候，上帝要看你是不是够努力，上帝要看你，有没有虽然不完全，但是有没有足够的诚心的去顺服，哪怕你的顺服是不完美的。所以看看这个新约就变成是上帝把你不完美的顺服当作是完美的，然后认为你这不完美的顺服可以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就是今天也就是依旧非常多的这样的教导。反对的理由，这违背圣经所说的，如今我们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人的心。这种教导和不敬虔的苏西尼一样，都在宣扬一种在上帝面前的新奇的称义，不符全体教会的共识。所以当时就多特说，这种称义观跟苏西尼说的称义观是一样的。错误教导五，全人类都被上帝接纳到与上帝和好的地位，进入到恩典之约的恩典当中，所以没有人应该因为原罪而被定罪，所以每个人都脱离原罪的罪责。这个就是说，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缘故，全人类都进入到恩典当中，全人类的原罪都被赦免了。这个反对理由，这种教导与圣经冲突。圣经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你说错误教导五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对吧？为什么说全人类都进入到恩典当中？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机会不去犯本罪，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称义，明白吗？如果原罪在的话，你要一直解决原罪的问题，对不对？就哪怕是你从来这辈子从来没做过一件坏事，但是因着原罪，在亚当里的原罪，你也会被咒诅，你也会被刑罚。但是这条就把原罪抹除了，那现在你从零开始吧。从零开始，你可以有机会去这个靠自己的努力，不犯本罪，然后去得救。错误教导六，有人利用获取和施行上的区别，想灌输给粗心大意、没有经验之人这样的思想。就是上帝本身而言，他已经决定要把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益处，一律平等的施行在每个人身上。至于有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有的人则否，原因在于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恩典是反正是毫无分别的分给了每个人，而人有自由选择把恩典应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没有得救，不在于上帝怜悯的独特礼物以大能运行在他们心中，是他们不是别人把恩典应用在自己身上。能听明白吗？也就是说，因着基督的死，上帝把这个恩典给所有人，摆在你面前了，所有人面前都摆着这个恩典。但是接下来呢，你得救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决定从上帝手里接过这个恩典，而他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从上帝摆在他面前的恩典他拒绝了。对，所以你会看到全都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教导。反对的理由，这种教导假装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区别，其实这是企图将柏拉修主义错误的教导毒素放在人们心中。错误教导七，基督既不能死，也不必须死，也没有真的为那些上帝极其所爱并拣选得永生的人死，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基督的死。多好，那你是基督为什么死了？是个意外。 确实这样。这种教导违背了使徒保罗所说的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就是已经为他们死了，也违反救主所说的我为羊舍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二项的教义。第二项教义，这个基督的死，代赎的含义，代赎的价值，代赎到底怎么产生果效，怎么实行，这些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第二项教义。你会发现今天教会里面充斥着很多这里面描述的亚米尼亚派的这些错误的教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恢复多特所捍卫的恩典的教义。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亚米尼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亚米尼亚主义的出现是必然，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想要拒绝上帝的白白的恩典，一定要说我配得，对吧？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应用，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永远是这样的。对，上帝，你不用帮我，你不要帮我，哎，你就把恩典放在这就行了，我可以自己来拿。哇，这简直太悲哀了。
其实我也觉得福音派教会真的是这样的，一直强调自由意志。他们解释敲门的
你得开门，
对吧？对，他们常常拿这一句来。
对，你得自己开门。
上帝已经给你一张购买支票，但是你要自己签名。
哦，真的是没救了。
那惨了，我永远不能得救，因为我理智上我没有办法去那个。
对，你这个是人永远是要想要去这样。
讲一下原罪，讲一下原罪嘛。
第几个？
原罪跟本罪的分别，
就是原罪跟本罪。
原罪，就是基督的死洗去我们的原罪，是吗？在哪儿？你看的是第几条？错误教导。错误教导五是吗？
那个第八条
有提到，对吧？第八条有提到，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包括原罪和本罪。所以基督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的原罪、本罪，不论是他们在产生信心之前还是之后所犯的所有的罪。也就是说，不是说基督只洗净你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前面的所有的罪，而是甚至你这一生当中所犯的所有的罪，包括未来所犯的罪，基督都洗净。原罪跟本罪的概念的原罪 所以原罪叫做 original sin， 本罪是 actual sin。 所以这个原罪的概念里面分为两个部分。原罪的概念是指的是我们从始祖犯罪所继承下来的罪的这个罪，这个罪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罪的责任，一个是继承的是 guilt， 一个是 corruption， 一个是罪的这个败坏的本性。所以我们从亚当犯罪继承下来这两个东西。 corruption 就是败坏的本性，就是指的是因为始祖犯罪的缘故 所以整个人类的本性是被腐化的，被败坏了。这个败坏是弥漫人性的各个部分，理性、情感、意志等等各个部分，所以没有一个部分是没有被罪所污染的。但我们不仅继承了亚当的败坏的本性，我们也继承了因为亚当所犯罪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孩子刚出生什么罪也没有犯的时候，他也是有罪的。而且这再进一步，神学上再往前推一步，而且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自己猜一猜啊，有 50% 的几率可以猜对。我们因着原罪而有了罪的责任，罪责是因为我们败坏了本性，败坏才有罪责，还是因为我们有罪责所以本性才败坏？对，这个考题稍微难一点。这个在神学上曾经产生过非常严重的这个争论，你知道，这个是在这个当时法国有一个神学院叫做 Academy of Saumur 啊，里面有一位神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这个观点呢就是错误的。那他提出了，他提出的观点是，我们是因为本性先败坏了，所以我们才在上帝面前有罪的责任，所以这个叫做 mediate imputation。 mediate imputation 也就是亚当的原罪归算给我们是间接性的，是亚当的原罪归算给我们是先使我们本性败坏，然后通过这个本性败坏的这个间接的这一环我们才有罪，这叫 mediate imputation of sin of original sin。 那正统派的神学是否认这个人叫做我们可以写一下，回去上网查一查。至于怎么读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个法国人。但正统派反对这一点，正统派坚持 immediate imputation of sin， immediate imputation 就是直接的归算，原罪的直接归算。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承担亚当的罪责，不是因为我们本性败坏，而是反过来，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本性才败坏。我们从亚当直接继承了罪的责任，亚当的罪直接归算给我们身上，因为亚当的罪直接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人性才败坏。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那亚当的罪呢？他是因为他先败坏，然后他才有。
不是，他是没有经过本性的败坏，直接意志上的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而先产生了罪的责任，然后从罪的责任导致本性的败坏。所以你说你们谈这些有什么意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罪的归算的方式就决定了义的归算的方式。基督的义是怎么归算给我们的？基督的义的归算给我们，不是说先改变我们的本性，然后等到我们本性改到一个什么好的程度，然后我们才被称义，而是基督的义直接从法律意义上 先归算给我们，使我们称义，然后我们的本性才开始慢慢改变，成圣才开始。所以同样的，罪的归算和义的归算是一致的。所以你要是否认了罪的归算，直接归算，你就会间接的否认义的直接归算，称义的直接归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经常会有人会提出来的。所以原罪的归算到底是什么？原罪的归算是直接归算。
就是说我称义的时候，就是也是法律上的。
对。我们的本性依旧还是有罪的残余，但是我们已经直接归算基督的义。
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的来，就是说想要强调说原罪已经被有，比如说原罪已经所有人都脱离原罪了，就是他为什么要非常就是错误的观点，为什么要特别的就是说
特别强调吗？
强调对。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想这样做？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我曾经还在微信群里面跟一帮那个微信上面的群友们，就是跟他们讲这个小孩子、婴孩继承亚当的原罪、原罪的归算的，很多人都就是。不能够接受吧，对。就是说你小孩子那么可爱那么无辜，对吧，怎么他就变成有罪的了呢？因为亚当原罪的原因，亚当原罪的归算。不能理解。这个小孩子没有原罪归算，对吧，就是所以所有小孩子死了都直接上天堂。所以看到这都连在一起了，对吧。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提出这样一点？就是在这儿，就是人的本性不能够接受一个放在那儿可爱的无辜的孩子是有罪的。他们要想一个办法，他们不能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们就说，因为耶稣的死使全人类的原罪全部都赦免了，然后从此。不但小孩子没有原罪，成人也没有原罪了，所以你不受原罪的罪责的谴责，你也不受原罪本性败坏的约束，那么你就可以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就是在给自由意志铺路。
那原罪和那个本罪的关系，既然已经没有原罪，它也不应该有本罪。
但是。本罪就完全是你自己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产生的，但是你没有本性上的倾向，就是完全是偶然发生的，偶性 case by case， 对吧，或者是习惯性 habit， 但是没有跟本性上挂钩，所以 nature 并不决定你的 action。对，他因着他的 actual sin 导致了人类进入到 original sin 里。对。
再区分一下这两个，就 original sin 和 actual sin
之间。actual sin 从对亚当来说，亚当是先犯的这个。对，亚当是没有 original sin， 亚当是没有原罪的。但是因为亚当的本罪使得人类进入到被原罪这个进入到原罪当中，然后因为人类有原罪，所以人类才会犯本罪。但是亚当第一个不是犯的原罪，就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不是原罪，不是指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原罪指的是一个状态，能明白了吗？原罪不是指的第一个罪， 原罪指的是状态，这个状态是被定罪和本性的败坏，对吧？所以比较好一点的解释的，这个是一个 state， 这个是一个状态，然后 actual sin 呢是这个是 action， 就是或者是这个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为，当然这包括思想、言语、行为都包括。所以亚米念派想要除去的是这个有罪的状态，想要说全人类都没有这个有罪的状态。还有什么问题吗？来吧，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思考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背负的死和这个死对我们所带来的救赎的意义。主，我们求你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学到的这些的教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改变我们的思想，也叫我们能够从由心来赞美我们的救主，为这样的事情而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